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这个节目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我是黄奇峰牧师。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如何处理教会中的争辩。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在基督的教会中，有时有争辩，甚至有激烈的争辩。为什么？最少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人的知识有限，人的见识狭隘，人的见解肤浅。若一方知道事情的首，一方知道事情的末，但放在桌面上谈论的时候，一个讲开始，一个讲结束，虽然在讲同一件事情，却因为有限的知识而引起争辩。第二，一方先入为主，喜欢传统，加上保守的个性，另一方喜欢学习新东西，接受新思想，但双方都过分坚持的时候，也会导致争辩。第三，人在沟通的过程中，没有把话讲全面，只讲片面，没有把话讲清楚透彻，只讲话表面模糊，这会造成误会和误导，这也会产生争辩。是的，由于不同的原因，争论常常发生。争论若处理的不当，会导致纷争甚至分裂。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彼得的例子，学习如何处理教会中的争辩。现在我们看经文第一到三节，圣经说，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急着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朋友，以上的经文出现一个关键词，争辩。为什么会有争辩呢？经文让我们看到三个因素，都是听说的，却令他们心灵困扰。他们听说，第一，彼得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向外邦人问候；第二，彼得与未受割礼之人一同吃饭。一起吃饭意味着特殊的团契和亲密的交通，彼得的这一个动作被看作重大的妥协；第三，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这意味着外邦人不需要先进入犹太教，成为犹太人，遵守犹太的礼仪，只要悔改和相信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犹太传统所未曾听闻的，也是无法接受的。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耶路撒冷的使徒和众弟兄真是急坏了，受不了，等彼得一回到耶路撒冷，就迫不及待来与他见面争辩。以下我们看经文四到十七节，圣经说，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到我的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要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 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朋友，以上经文是彼得向心里困惑的使徒和弟兄们所做的解释，这解释充满智慧、理性和说服力。第一，路加说，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这句话有三点值得我们思想。第一，彼得就开口，就开口是犹太人的俚语，强调说出来的话是经过严谨思考的，是正式的，是值得聆听的。第二，彼得把这事挨次，挨次是按着次序从头到尾有条不紊的将过程正如所发生的那样说出来。第三，彼得给他们讲解，讲解强调彼得说话的心情不激动，强调彼得说话的腔调一点也不强硬，其实他说话的语气是温柔的，是带着权柄的，是蛮有长子风范的，是令人敬佩的。彼得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他不是为自己的得与失、荣与辱，他不是要在辩论中取胜，他讲解乃是要对方的思想明白过来，他乃是要对方的观念转变过来，他乃是要对方知道神救恩的计划，以致能够像他一样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道传得更远，让更多的人听。第二，彼得简单扼要把所看见的意象说一遍，有三点值得思想。第一，你就从第十章读下来，你会觉得路加记录这段经文是重复的、多余的。其实路加记录这段经文很有必要，那些误会彼得的使徒和弟兄们就是需要听见事情的始与末以及发展的过程。第二，彼得在以上的叙述中说出自己的信仰与犹太人传统的信仰是一致的，当他在异象中看见那些俗而不洁净的东西的时候，当他在异象中听见天上发出的话语的时候，他根本无法想象，不能接受，他不止一次拒绝，乃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第三，彼得说，但天上的声音是如此的坚定坚持，天上的声音是带着如此的权柄，反复的教导他、指示他、纠正他。彼得在这里告诉误会他的人，这事情的发生不是由于他发起的，不是他的计划，乃是出于神，是圣灵的吩咐。现在我们看第三点，彼得讲神在时间上的安排。他说，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这里彼得说异象刚结束，神所带领的人就已经来站在我所住的地方呼喊我的名字。彼得这里要说明的是，世界上岂有这么碰巧的事吗？难道这不是有神的安排和带领吗？你们这相信神的人要如何解释这其中的奥妙呢？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四点，彼得讲述圣灵的催促和命令。他说，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这里彼得说，尽管有异象显于我，有时间的印证，我仍然在思想中挣扎，我仍然有许多疑惑和不明白，但圣灵叫我不要再疑惑下去，要与他们同往。彼得说我就顺服，与这些人往该撒利亚去。现在我们看第五点，彼得使用弟兄的见证说，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驻那人的家。彼得这见证很有力。第一，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圣经说，凭两三个人的见证，法官就可以判定一个案件。 但彼得当时带着六位弟兄同去，如今也把这六位弟兄带到耶路撒冷来。六位弟兄是律法要求的双倍。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当时思想周到，在事先已经做好准备，如今真的用得上了。彼得欣然说，这六位弟兄都在你们眼前，你们向他们询问吧。彼得以上证明他说话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第二，彼得说，我们都进驻那人的家。彼得这句话可能让质疑他的人万分惊讶，跌破眼镜，因为这是犹太习俗和传统所禁止的。但彼得就是这样诚实坦然，没有隐藏，没有遮盖，没有拐弯抹角，把事情真相说出来。第六，彼得使用哥尼流的见证说，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的屋子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朋友，彼得在此之前都讲自己的见证，现在他讲哥尼流的见证和天使的见证。第一，哥尼流的见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罗马军营中一个堂堂的百夫长，算是一个有地位有权柄的上流人物。彼得的重点是，若不是出于神，像哥尼流这样的人，他愿意派人去邀请我到他的家吗？第二，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给他吩咐和启示，叫他打发人往约帕去邀请我。彼得的重点是，若不是由于天使，哥尼流怎么会知道我住在约帕呢？若不是由于天使，哥尼流怎样会被叫得动呢？难道这样的事不奇妙吗？第三，天使明明说，他和他的全家不要因我所传的道得救。神既然预定他们因耶稣基督的福音得救，难道我可以不顺服吗？现在我们看信息的第七方面，彼得使用圣灵的见证。彼得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彼得在这里的重点是，圣灵给我佐证，坚固我。稍早，圣灵吩咐我与哥尼流家人同往该撒利亚去，我就顺服，并且付诸行动。我开口传讲耶稣基督，圣灵又工作，立刻降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正如在五旬节降临在我们身上一样。彼得这里要传达给犹太基督徒的信息是清楚的。第一，彼得要他们众人回忆，在过去的经历中，圣灵如此明显工作的次数有多少？圣灵既然动工了，我岂不应该跟圣灵同工吗？圣灵做工，我可以拦阻他吗？其实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我传福音才有果效的，不是吗？第二，神要犹太人得救，也要外邦人得救。圣灵降临在犹太人身上，也降临在外邦人身上。圣灵的降临说明是出自父神的，是父神赞许的证据。彼得仿佛说，父神向外邦人敞开双臂，我们不敞开吗？父神接纳的，我们拒绝吗？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八方面，彼得提醒大家耶稣的应许。他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彼得仿佛对其他的使徒说，弟兄们，耶稣不也是这样说的吗？你们忘记了耶稣的话吗？这不正应验主耶稣说过的吗？难道主耶稣只是说说，而不照着所应许的实现吗？而且当主耶稣说你们的时候，他岂只是说犹太人吗？他岂不也包括外邦人吗？如果我们认为圣灵只是给犹太人不给外邦人，那么我们的眼光就太短浅了，我们的心胸也太狭隘了， 并且我们的心智与主耶稣的旨意就不在一起，我们就不能执行主耶稣的命令。朋友，现在我要借用彼得的话解释什么是受圣灵的洗。每次读到受洗这个字，我们总想进到水里面，然后从水里起来。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讲到受圣灵的洗，就是圣灵的降临、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从上而下的，是圣灵住在心中，是圣灵的同在。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九方面，彼得提到父神的主权和恩惠，他说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以上彼得把外邦人领受神的道这个问题的讲解推到最高点，他使用三个关键字，也是人得救的三个重要因素。第一，无论是谁，一个人的得救是父神将恩赐给了他，这恩赐不是人配得的，乃是父神的恩惠和慈爱临到他，这恩赐是父神将无价之宝白白赐给人。第二，无论是谁，一个人的得救是完全依靠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来到世界，他是救赎主，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在坟墓里，第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他的死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他的复活解决了人类死亡的问题，他更是基督，是再来之王，是万王之王。第三，无论是谁，一个人的得救是因着信，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相信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相信主耶稣基督是觐见神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相信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得着神的义。朋友，彼得以上讲的用约翰的话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彼得以上所讲的用保罗的话说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现在我们讲信息的第十方面，彼得以问问题为他讲解的结束，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彼得这句话讲得很妙，也充满着亮光与权柄，最少有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彼得宣告神非常伟大，神无比崇高，神有无穷的能力，神的旨意无人能更改，神的工作无人能拦阻。第二，彼得承认自己是神的仆人，是要完成神旨意的，不是要拦阻神的旨意。第三，彼得不给听众做总结，却要听众自己做总结，回答自己原来的问题。彼得反复问，你们能抵挡神吗？你们敢抵挡神的旨意吗？是身处之，你们做是我看见我所看见的，听见我所听见的，经历我所经历的，你们会做我所做的决定吗？如果会，你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才对，你们为什么向我抱怨呢？为什么要与我辩论呢？如果你们会做我所做的决定，不就应该与我同心合意向外邦人传福音吗？现在我们看经文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 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朋友，以上的结果是令人敬佩的。在一开始气氛有些紧张，甚至令人担忧，因为那些主张割礼的犹太人把彼得当作叛徒，就要与他辩论，但彼得没有与他们辩论，只把过程有条有理地说一遍，以为圣灵的工作，美好的结果产生了。第一，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起初他们在震惊中情绪高涨，他们预备许多话要争辩，但现在听了彼得的解释就不言语了。这是多么恰当的描述，是何等的改变，有两点值得思想。第一，耶路撒冷的信徒敬畏神，他们有聆听的耳朵，有受教的心，可以被神教导和纠正，被神引导。他们听了彼得的解释就明白过来，接受神在外邦人当中所做的工。神的子民让神的话语和工作克服他们的偏见和传统，这是再重要不过的。第二，那运行在彼得心里的圣灵，那降临在哥尼流和全家的圣灵，也在彼得面前的犹太基督徒心里动工。而圣灵的工作是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是改变人的生活习俗，是改变人生的道路方向，是使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第二，他们只归荣耀与神，这经文真美好，真可爱。因其他使徒和众人不但是不再反对，不再争辩，不再抱怨，不再敌对，不再看彼得是犹太教的叛徒，乃是神的计划，乃是神恩典的彰显，乃是神爱世人。他们心里说，神啊，你的旨意本是如此，就将神所配得的荣耀归给神，是神所喜悦的，也是彼得做见证的至终目的。第三，他们用总结性的表达说，第一，这样看来。这样看来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表达，在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观念和思想中是一个转捩点。我相信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心情有沉重也有喜乐。沉重是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们对外邦人一直抱着成见和偏见，竟然不知道。喜乐是因为神借着彼得开启了他们心灵的眼睛，使他们豁然开朗。第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感谢神，这些使徒和信徒终于明白过来，神赐恩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第三，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是的，神的旨意是要人得生命，得属神的生命，得丰盛的生命，得永远的生命。但得生命的途径不是进犹太教成为犹太人，履行犹太教的礼仪，乃是通过悔改，就是从怀疑而拒绝到相信而接受，从背向神到转向神，从与神疏远到与神亲近，从与神没有关系到与神建立亲爱的关系，从自我中心到以神为中心，从为肉体效劳到侍奉永生的神。感谢主，何能如此？不是彼得把话放在这些人的口中，乃是圣灵感动他们自己说出来，乃是他们心里明白过来，他们看见彼得所看见的，意识到彼得所意识到的，也做出与彼得一样的结论。朋友，以下我们学习今天所学到的功课。第一，我们做神的工，要战胜的第一个敌人是自己。彼得看见异象，听到吩咐，却无法接受，但圣灵帮助他，他就顺服了。他顺服下来，奇妙的事就发生了。顺服使福音传到外邦，顺服使彼得看见神不偏待人的真理，顺服使哥尼流和全家信主得救，顺服看见圣灵再一次浇灌下来。是的，我们必须牢记，神是主，我们是仆。当神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必须打破自己的观念，降服在神的带领下，才能被神使用。第二个功课，我们做神的工很快乐， 有人却因为不知情而不高兴，他们没有看见我们所看见的，没有经历我们所经历的，还误会我们，要定我们的罪。这在服侍主的过程常常会遇到。第三个功课，遇到挑战的时候，不要把对方当作敌人，却要记得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的话说，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隔人。第四个功课，任何工作的目标是神的名得荣耀，但归荣耀与神不是一个口号，乃是走出不正确的传统，放下自我的成见和偏见，接受神的旨意，以神的心为心，与神站在一起，传扬神的福音，使更多人得救。第五个功课，我们要学习彼得，他不炫耀自己使徒的权柄，相反的，他以谦卑的态度，感恩的心，诉说神的作为。另外他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这是一句叫人反省的话，他这样尊重神，神就负其余的责任了。第六个功课，有人问，腓力当时已经在该撒利亚，天使为什么不叫哥尼流去找腓力来传福音，却要到约帕城去找彼得呢？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件事就是必须由彼得来做，来解释，来处理，因为神给他使徒的地位和权柄，给他说话的智慧和技巧，神使大家信任他。想一想，若是腓力到哥尼流的家，不知犹太人要如何处置他，恐怕会像对待尸体坊一样，用石头打死他。神早就知道这一切，所以拣选彼得来做，彼得非但不会受害，反而把犹太人的心态和观念改变过来。第七个功课，彼得在这次战役中得胜了，并不等于赢得全部战争。耶路撒冷信徒，信奉割礼的基督徒，还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学习接纳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将看到这件事的延续。在加拉太书，我们也看到彼得在安提阿与外邦人吃饭，有从耶路撒冷来的信徒出现，彼得因惧怕就与外邦人隔开来，避免产生纷争和分裂，保罗为这件事责备彼得。朋友，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有一首唱不完的歌，那就是耶稣爱我，他为我们献上宝贵生命，他死是为要拯救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你若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到我们教会的网址下载收听。教会的网址是 www.cccf.tv www.cccf.tv。 你若正在寻找教会，欢迎您来参加我们。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目前有两个聚会的地点，我们的本堂在 Chino 市，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 City of Chino, California 91710，联络电话是626-475-6684 626-475-6684。我们有三场主日崇拜，英文崇拜是上午9:30开始，中文崇拜是上午11:00开始，粤语崇拜是下午1:30开始。此外，我们在 Eastville 有分堂的聚会，成人崇拜和儿童崇拜都是上午10:00开始，地址在 Ronald Reagan 小学举行，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 Master Street Eastville California 92880，联络电话是 951-45-45-919 951-45-45-919。各位朋友，再次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给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